翻到雅各书，请翻到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的雅各书的这个系列。第一章，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第十二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十三到第十八节。第十三，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翻到了的话，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了，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那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上一次我们看到了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是一卷，还记得是一卷我们叫做大公书信，对吧？或者叫做普遍书信。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讲到了雅各书的历史背景，雅各书写作于这个初代的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当初代教会在最开始在耶路撒冷，那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逼迫，使得很多的信徒四散，跑到其他的地方，所以雅各当时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所以他就为了关怀这些四散的信徒，写了这封公开信给他们。所以这封信呢和保罗的书信有一些不一样，保罗的书信大部分都是个人性的书信，写给具体的一些教会或者具体的一些人，他讲到了很多这些他的个人的经历等等，但是雅各书呢是一封公开信，所以他有很公开的口吻，很正式的口吻，来鼓励这些在逼迫在试炼当中的信徒，要让他们坚定，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真道。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雅各书。这封信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写作的，当时的信徒受到了很大的逼迫，雅各要兼顾他们的信心，要让他们学会从属天的智慧来看待他们所遭遇的一切。这是我们上一周讲到的，属天的智慧是雅各的整个书信的一个主题，智慧。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雅各继续的延续了他前面讲到的这个苦难试炼的这样的话题，然后呢他回答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非常有关联性的一个信仰的难题。这个难题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会想到的，或者被问到的，基督徒经常会收到这样的问题，对吧？你们有没有挣扎过这个问题？如果上帝是全能完全掌权的，而且他是良善的，那么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发生？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挣扎过这个问题？可能你作为基督徒，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碰到非信徒，这是往往很多非信徒马上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说的上帝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完全掌主权，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控制的，为什么他还让苦难在这个世界发生？为什么他还让苦难发生在基督徒身上？这是很多人对基督教产生的疑惑，也是很多信徒的疑惑。所以这是雅各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当这些信徒他们一开始跟随基督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痛苦，他们被逼迫，被他们的同胞们逼迫，被他们的家人们逼迫，他们开始会怀疑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慈爱的，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掌权，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雅各的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但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 没错，上帝的确是完全掌主权的，但上帝的主权的这个教义并不是冰冷没有意义的，而是能够在苦难当中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要来看三点。第一点，我们要来看从我们自己的意志所生的，从我们自己的意志所生的，这个所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死亡。第二点，是从上帝的旨意所生的，从上帝的旨意所生的，这是什么呢？是新的生命。然后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既然被上帝的旨意所生，是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上帝整个新的创造当中出属的果子。 OK，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从我们自己的意志所生出来的死亡。上帝不是罪的作者，在面对苦难和试炼的时候，有一些人为了维护上帝的良善，为了维护说我们的上帝是好的上帝啊，所以苦难发生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解释呢？他们就选择了放弃上帝的全能，放弃上帝的主权。他们为了维护上帝的良善，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发生 是因为上帝失去了控制，上帝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错事发生了。但是因为上帝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上帝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为上帝辩护的方式？而是在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会存在这样的，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啊，对吧？你不信耶稣，发生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的这苦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的主观的自由意志，对吧？上帝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意志，所以这个事情发生，那上帝不负责任。但是很有趣的是，往往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他们很想去寻找这个很多的神迹，对吧？超自然的，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做成的一些神迹，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承认，上帝最大的神迹就是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产生信心，最后相信他，归于他，这个才是上帝在这个时代行的最大的神迹。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承认这一点，但是在其他地方寻求神迹。但是从古到今，历代的基督徒们都在宣告同样的信仰，也就是我们今天宣告的，我信上帝什么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信仰从一开始，从基督教诞生之日到今天都是一样的，上帝之所以是上帝，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不过就像很多很好的教义被曲解误用一样，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主权同样会被误用，会被有罪的人来去曲解，来去扭曲。怎么扭曲的呢？就是这样扭曲的。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如果上帝是掌主权的，那么他就要为我所受的试探，他就要为我所犯的罪负责。我犯罪的时候就不是我的错，是上帝试探我，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犯罪了，所以我没有责任。看到了吗？看到怎么有罪的人怎么把一个良善的教义把它扭曲掉。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所要回答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尤其是当教会受到逼迫，受到苦难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产生对上帝的主权，对上帝的全能产生这样的疑惑，所以也会产生这些错误的一些的思想。所以雅各在这里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第十三节雅各就直接回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应非常的简单，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既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之前我上一周提到了试探和试炼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但是在这里面被区分开。也就是说这里面雅各用这个词的一个具体的意思，就不是指的是上帝要来磨练我们的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是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去犯罪。试探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去犯罪。如果试探的目的是要被试探者去犯罪的话，那么上帝又是不可能会犯罪的，因为上帝不能够背乎自己，上帝不能够违反自己，所以上帝就不可能成为试探的对象。所以魔鬼不会傻到去试探上帝去犯罪，对不对？上帝是不可以被试探的。但是上帝也不会喜悦，因为他的本性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圣洁，他不喜悦他的被造物犯罪。所以上帝的旨意也不会去试探他的被造物去犯罪。这是雅各说的非常明确的。所以如果当你受到试探然后你犯罪了，这个责任不是上帝，这个责任不在于上帝。但是呢，同时上帝的绝对的主权，上帝的绝对的全能并没有失控。当你被恶试探，当你被魔鬼试探，当你被自己的私欲试探去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失去控制。上帝同样用他的主权在掌握着一切，包括你被试探的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能力，他的全能远远超过了他的受造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约伯被魔鬼试探，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家人，失去了他的健康。所以从受造物的这个范围来看的话，包括属灵的受造物，也就是包括魔鬼，从受造物的范围来看，约伯受了魔鬼的试探，甚至他在怀疑上帝的公义，他在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良善。所以约伯记是圣经当中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卷，它是让基督教对苦难的解释有了一个最丰满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与其他的所有的宗教不同的一个切入点。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约伯受了苦难，被试探，但是约伯记给我们看到的最有安慰的一点就是，在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撒旦借着这个加勒底人去杀戮约伯的亲人，去杀戮约伯的这些所有的财产牛羊的时候，在这一切苦难发生的时候，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上帝一直在掌权。魔鬼能够做的永远是上帝允许他做的。加尔文说魔鬼就是上帝的一只狗，对吧？这个狗是拴着链子的，上帝允许他走的范围他才能走到，他不会永远不会超过上帝的控制。就在这一切苦难发生的时候，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依旧掌权。上帝说你不可以碰约伯，你不可以伤害他的身体，魔鬼就没有办法伤害他的身体。只等到上帝允许他去这样做的时候，他才有这样的权柄去做。所以上帝在这一切的试探苦难发生的时候，他依旧掌权，他同时使用这样的事情来达到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最后约伯记的最后是上帝祝福约伯。上帝当约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约伯所获得的祝福要远远超过他之前所有的。约伯记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整本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怎么样从哲学的角度去解释苦难到底是怎么存在的，苦难来源是什么，苦难是不是有它的本体，是实体还是虚无等等这些东西。圣经不是一个神学的书，不是一本哲学的书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并存的真理，有的时候看似好像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调节。第一，罪恶和苦难的存在是真实的，罪恶和苦难的存在是真实的， 不是幻影，不是虚，不是虚假的，不是空，不是佛教所讲的空。这些苦难是真实的。第二，上帝的确是良善的，而且上帝的确在掌权，甚至在苦难当中他也掌管苦难。这两条圣经同时给我们。所以在面对苦难的问题的时候，圣经不像其他的宗教试图在哲学层面上给我们一些解释，比如说一些宗教会把苦难解释成虚空，苦难只是一些现象，它并不是并有真实的一个存在体，或者有一些宗教会把上帝解释成为，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他的受造界。这两条路都不是圣经给我们，圣经给我们的是一条中间的路。苦难真实的存在，但是上帝真实的掌权。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终极的解释苦难的方式，就不是哲学，而是历史。基督教对苦难的解释不是哲学，而是历史。怎么解释？也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对苦难的最终极的解释，是在历史当中出现的一个真实的人，和在历史当中这个人所发生的真实的事件，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背负人类的苦难，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整个对苦难和上帝的主权的一个完美的展示，就是在十字架上。你说我到底怎么，到底基督徒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上帝的存在和苦难的存在同时并存？我怎么能够理解调和这两点？我们必须要回到十字架才能够看到。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完美的呈现了这两点。彼得说，耶稣既按照上帝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将他杀害了。看到这句话了吗？所以圣经每一句话写下来啊，都不是随便写的。彼得这里面这句话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对于我们理解苦难和对于我们理解上帝的主权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耶稣既按照先见和定旨被交于人，也就是照着上帝永恒的谕旨，照着上帝的永恒的旨意，耶稣必须受这样的苦，耶稣必须被钉十字架。这不是一个意外，这不是一个在上帝的，上帝说，哦，这是怎么回事，对吧？你们怎么把我儿子钉死了？没有，上帝没有感觉到很惊讶，没有感觉到 很意外，这是上帝的旨意，永恒当中的。但是彼得同时说，你们借着不法之人将他杀害了。所以将耶稣杀害的罪的责任不在上帝，而在于那些不法之人和你们，是你们将他杀害了。你看到吗？这两件事实是同时成立的。在历史当中发生的这些苦难，这些罪恶，受造界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受造物是负100%的责任，道德责任。但是同时，这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在上帝的定旨当中发生的。但上帝不负责，因为上帝是超越万有，上帝是超越整个受造界的。所以从上帝的旨意来看，耶稣必然会上十字架，但是杀死耶稣的罪的责任要归给那些不法之人。所以雅各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圣经的一个总原则，然后雅各接下来去应用这个总原则。他说，因为这样，所以你们不要为自己的罪啊去指责上帝，因为上帝不受这样的指责。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去埋怨他。你们个人被试探，第十四节，你们个人被试探是怎么样？不是上帝试探你啊，是被什么？ 被你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接下来雅各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像一个孕妇怀孕然后生下来孩子这样的一个比喻，去形容第一种出生。第一种出生，它展现了罪死是怎么样产生的。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是对上帝律法的悖逆，对上帝的律法的违背。你为什么会违背上帝的律法？不是因为你就是很随机的，对吧？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你就随机的做了一件事情。不是的，你之所以违背上帝的律法，是因为你里面首先有了私欲，首先你有自己的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时候，当它行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罪，就生出了罪。而这个罪呢，既然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死亡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自然的事情。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死亡是不是上帝所造的世界的原本的一部分。死是从罪生出来的，这里面的死所指的就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死亡，而更重要的是指的灵性上的死亡，是身体灵魂完全的死亡，是与上帝的良善完全的隔绝。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所谈的不是别的，就是指整个人类陷入到罪和死亡权势的这个过程。当谈到我们的属灵状况的时候，雅各和保罗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这对于我们理解上帝的主权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雅各没有在这里面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然后罪既然长成就怎么样，就他没有说罪既然长成就生出病来，对吧？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罪既然长成就生出死来，他没有生出疾病，他生出来的是一种死亡的状态。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灵性生病了，不是我们的灵性好像有一些缺陷而已，而是我们的灵性是完全的死亡的状态，我们的灵性是一具尸体，这是问题所在。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是一具尸体，而不仅仅是生病了而已。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都死了，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不是我们都病在罪恶过犯当中。尽管我们在属世的事情上还拥有一定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对吧，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餐我今天选择带一个什么颜色的领带，我是有自由选择这些事情，但是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关于上帝的事情，我们是完全丧失任何能力，因为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一具尸体，我们是完全死亡的。而更可怕的一点是，这种死亡的状态，它的表现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我们是在积极的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是在积极的犯罪，我们是在积极的倾向于恨恶上帝和我们的邻舍。所以这是雅各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真正的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在你现在罪恶试探当中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点要想到的不是去埋怨上帝，而是去首先想到我们自己属灵的状态是死亡的，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受到一切的指责和惩罚的人。但是雅各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当我们从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恶生出死亡来，上帝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他的旨意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重新的被生出来。这是我们的第二点，从上帝的旨意而生所带来的生命。就如同尸体没有办法自己活过来一样，属灵死亡的人也没有办法自我拯救，这个拯救必须是那位永活的众光之父所做成的。 他慷慨地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赐给我们。这个赏赐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新的生命。注意，这里面雅各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新生命的可能性。上帝不是说，好吧，我把这个新生命的可能性赐给你，对吧？你可以选择要或者选择不要，我让你自己来决定。这个不会是一个美善的赏赐，这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赏赐。如果你小朋友们，如果你看过一些什么童话故事，对吧？你会看到这个什么小，比如说什么白雪公主吃了老巫婆的这个毒苹果，然后她死掉了，对吧？现在有能力，在你手里握着一个神秘的药水，对吧？紫色的冒着泡的一些神秘的药水，这个药水可以使人起死回生，然后让你现在进入到白雪公主的故事里，然后你看到白雪公主就躺在这里，她已经吃了毒苹果死掉了。你有这个药水，你会怎么办？你会跑过来跟白雪公主躺在那儿的已经死掉的白雪公主说：“白雪公主，看我这里有一个药水，你想不想喝呀？我把这药水就放在你旁边啊，你要是想喝的话，你就喝一口，对吧？你喝一口，你就可以活过来，啊！但是我是不会侵犯你的自由的，对吧？你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自己选择。这会是一个非常傻的决定，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死了，他没有办法起来，自己拿起那个药水自己喝下去。所以必须由你把他的嘴扒开，然后把这个药水灌进去，让他喝下去，他才能活过来。所以这是同样上帝重生我们的方式。上帝不是把一个救恩，把这样的一个重生的可能性摆在你面前，好吧，你自己选择，你喜欢的话你就要，你不喜欢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对吧？我也很尊重你，没有的。上帝拯救人是拯救的是死人，上帝一定要亲自的蛮有能力的，借着圣灵的大能，把我们从死亡的状态完全的转成复活的状态。这是上帝所做，这是上帝的决定。所以小朋友们，当你拯救白雪公主的时候，这是你的决定，而不是白雪公主的决定。所以当上帝重生我们的时候，是上帝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决定，是上帝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不取决于我们。上帝生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他通过什么生我们呢？雅各说什么？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十八节，用什么生了我们？上帝是不是用什么一些你的晚上做的一个梦重生了你？上帝用不用你白天走在大街上，突然啪看到一个异象重生你？让你经历一些什么神奇的事情啊，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哇，这个了不得，这一定有上帝，所以突然一下觉悟了你信的上帝。不是，雅各这里面说什么？用什么？用真道，对不对？也就是上帝重生你的方式，说起来很愚蠢，就是让你坐在这儿听一个人这样给你讲圣经，这是上帝重生你的方式。听起来很平常，但是这正是雅各告诉我们的，上帝重生我们的方式就是用着他的话语，用着他的真道，就是他的圣经的话语。但是上帝的话和人的话有着完全不同的能力。上帝的话是蛮有能力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一个沉默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直在说话的上帝，他是活的，所以他不断的在说话，而整个世界的存在就是因为他的话语。他是那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起初他借着他的圣道从无到有创造了万有，同样在新创造的时候，他借着他真道命令我们荒芜的灵魂生发新的不朽的生命。我们因着自己的意志所生出来的是死亡，但是因着上帝他自己的意志，借着他的福音圣道，他把我们生出来一个新的生命， 上帝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是因为他先把那个死亡赐给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新的生命生发在我们心里，是因为他的儿子首先替我们死了。耶稣基督必须先用他的死和复活为我们赚得那个新生命的冠冕。十二节，记得上周我们讲到，他必须先赚得这个新生命的冠冕，所以才能够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因为耶稣必须先按照上帝的谕旨交于那不法之人，为我们死，为我们被杀害了，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享受这样的永生。所以在十字架面前，任何对苦难罪恶存在的哲学的辩论都终止了。在十字架面前，我们不再去辩论，哇，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上帝难道你是良善的吗，这些问题都终止了。在十字架面前，我们看到的是那位荣耀的创造生命的主亲自经历了死亡。在十字架面前，我们不再高傲的去质问上帝，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因为在十字架面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跪下来仰天长叹，主啊，为什么你要为了我受苦，为什么你要为了我经历这样的苦难。但是十字架不是终点，十字架是预示着那个三天之后的荣耀的复活。所以在复活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个真正胜过苦难和罪恶的生命，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彰显。在基督的复活当中，我们看到了上帝永远不变的旨意，就是他如同他已经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不会后悔撤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发的这个新生命。你不必担心说今天上帝后悔了，说好吧，我已经重生你了，但是我后悔了，我要把这个新生命拿回来。上帝在基督的复活当中，就像基督的复活是那样的确定，是那样的有历史的确凿的证据一样，他在我们心中生发的新的生命，他也绝不会撤回。就像雅各所说的第十七节，在他没有改变，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影子的产生是为什么？影子的产生是因为有东西阻隔了太阳的光线穿过，所以产生了影子，对不对？那雅各在这说，他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没有任何的事物，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阻隔，可以阻碍上帝所发出来的光。你可以阻隔日光产生影子，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发出的那个不朽坏的生命的光。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荣耀的光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耶稣基督里毫无黑暗。到此我们已经看到了雅各提到了这两种出生，第一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生出来的死亡，第二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生出来的永生。那接下来让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获得了借着上帝的重生，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如今是新创造的初熟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把基督教所讲的重生，所讲的救恩想得太过狭隘了，想得太过个人性，好像基督教所讲的就是你个人得救啊，你个人重生，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把重生，想的太过于表面，太过于肤浅。重生很多时候被人讲的就是啊，我们的个人道德改变了，对吧？重生就是我之前抽烟喝酒做坏事，对吧？我重生之后我就戒烟戒酒，然后做好人，这就是重生。嗯，听教会里面很多做见证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这种对于重生的理解，这种对于救恩的理解太浮于表面了。雅各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事实， 就是上帝的重生工作是极其广阔、极其浩瀚的，是与整个宇宙相连的。雅各说，我们被上帝所生，是成为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出熟的果子。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仅仅是个人得救这么简单而已，我们所传的是整个宇宙都要被得救，整个宇宙要得救。你有想过这一点吗？上帝的福音是他要拯救整个宇宙。你可曾想到将来有一天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要更新，都要复活，不再有苦难、罪恶 和不公义。将来有一天整个宇宙都要被更新，在这个整个宇宙性的大丰收当中，雅各说，我们首先看到了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是整个世界头一个复活的果子。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我们成为在基督里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已经脱离农业社会太久了，是吧？当农民去收割的时候，首先先熟的这个果子会预兆着整个丰收的样子。首先出熟的果子什么样，这一批的丰收都会是什么样。所以将来等到他荣耀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整个世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身体复活。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仅仅是今天灵魂得救，今天我们跟上帝恢复了好的关系，今天我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已。我们的盼望是将来有一天这个宇宙都要被更新，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被更新，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荣耀的像基督复活一样的身体。如今我们就活在这个新生命的盼望当中，盼望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盼望，难道我们还要陷在罪里吗？如果我们已经从上帝的意志所生了，难道我们还要对我们自己的私欲和试探低头妥协吗？如果我们已经从那位众光之父领受了各样完善的恩赐，难道我们还要活在黑暗里吗？我们绝不要这样，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赐给了我们属天的智慧，叫我们成为那个新创造的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专心的寻求天上的事，因为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去彰显那个新创造的光明。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责任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在基督里的形象所造的，是圣洁蒙爱的，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彼此包容、彼此赦免的心。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雅各告诉我们，我们本身是罪人，在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生出罪，并且这罪把我们致死在我们的过犯当中。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全能的，他借着福音的真道今天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整个新创造的出熟的果子。所以你有听到这个使你重生的真道吗？如果你有听到这个真道，今天主要对你说话，他说，沉睡的人呢，醒来吧，从死人当中起来吧，基督要光照你们。阿们。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在基督里将这个永生赐给我们，你用基督的光照耀我们，将我们带出黑暗，把我们迁移到你爱子的光明的国度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的来坚固我们这样的生命，叫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这样的生命。我们也期盼你，当你的儿子再来的时候，要更新整个的世界，要赐给我们新的身体，要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 让我们活在永恒当中，永永远远的与你同在。说我们盼望那天到来，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今天就彰显这光明的新生命，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